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统战部上个星期通过微信公众号“统战新语”公布，将正式成立第八局，也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人事工作局。这条微信称，第八局将致力于统战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内的四类人。有分析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年前就曾经就统战问题提出，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进一步加强对留学人员的新媒体代表人物的工作。中共不失时机地扩大统战对象，说明他面临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与日俱增。那么中共为什么将统战的矛头指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什么？他的统战努力能否如愿以偿？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免费电话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在美国的和平先生，你认为中共成立这个统战部的第八局，它的主要目的和用意是什么？
我认为这主要目的是统战部要增加一些经费，啊，或者呢，他们为到海外来搞一些活动啊，为自己去找一些好玩的一个管道和一些机会，啊，或者呢是找一些借口来拍习近平的马屁啊，因为习近平讲了类似这样的话吧。因为从功能来讲呢，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成立什么第八支、第九支、第七支，就觉得都没什么价值。为什么呢？中共早就不存在什么统战部了。现在应该如果要改名字的话呢，不如改成了就是被统战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些所谓的名流们、所谓的商人们啊、所谓的在各个领域里面取得某些成就的人，在中国他为了取得他的保护伞，为了加入中国的这个全国集团，都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去被统战，对吧？成为统战部的一个不仅仅是一种所谓的人要，人家当然是没有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就是你成为一个政策委员，你经历的人要名利一定会成为羞耻啊，没有无一例外，不管你是在奥运会得了什么冠军，也不管你是曾经是一个什么知名主持人，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演员，当政策委员在一个文明世界里面就是一种羞耻。但是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当政协委员，他就好像不是中国权贵系统里面的一个一分子，所以他纷纷去想尽各种很多办法，尤其是那些商人很可怜啊，到处行贿，到处拉关系啊，到处是找门路干什么？被统战嘛，你赶紧统战呀我啊，对吧？你看我愿意给你钱呢、啊，我愿意要你你希望我做的一些事情呢、啊，没有问题啊。还有很多华侨也是很贱的，对吧？明明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他不去在自由世界里面去好好去努力去赢这个这个移民的国家，而是回国去参加什么政协会议啦，什么统战会议啦，干什么？捞取利益嘛？干什么？跟权贵混在一起嘛？干什么？好像自己有一个所谓的身份嘛？我觉得根本不存在统战的可能性。为什么？什么叫统战？按照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团结那些跟他思想观点不一样的人，团结那些啊，或者是影响那些啊，甚至是跟他敌对的人，对吧？团结那些啊，就是在其他的系统里面跟你是利益相背道而驰的人。统战不是这么干的吗？不是的，他收录的那些人，这些什么人呢？啊，对不对？比他自己也走的想讲的话还要恶心的人。比自己做的事情还要低劣的那些人，民主党派我逮捕啊！我坦率地说，民主党派很多老人好像也令人尊敬，哎，很可怜兮兮，对吧？50年代、60年代都被跟他们打压了，哎，到了80年代，这帮老同志、这帮老人，哎呦，又引不起共产党，要讲假话、讲空话，是向共产党献媚，那比共产党自己的感觉都脸红啊！而且所谓的民主党派在开会干什么？都在争宠。都在向共产党去表示，我们是坚决拥护你们的。其实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比共产党 哎，但是发现民主党发现再能够捞出民意的一个地方，什么？为什么呢？你要在共产党那个体制内争了、啊，争那个级别，争那个名誉，争那个地位还很难的啊，因为竞争的人太多了。哎，民主党方里面没几只猫啊，没几只老鼠，哎，很容易啊，一个工厂的工程师一下子就混成一个地方的这个什么民进工商联的主委啦、副主委啦，啊，随便一个什么医生就成为一个某个民主党派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副主委了。你看，你看，看看你那个全国政人大开会，看看那全国政协开会，你看那个所谓的几个副主席，所谓的人大几个会议长在民主党派里面冒出来了，坦率的说。他们比共产党的官员还要有六年的五星，坦率的说，他们的声望比共产党的官员还要低。坦率的说，现在还没人知道他们是谁。有一次，我偶尔打开一个电视看全国人大在开常委会，哎呦，那些所谓的这个代表民主党派的人就占了一些位置啊，还没有真正像共产党一样的跟一层一层关心权力斗争上来的啊，对吧？还有一些的所谓的政治的经历，这些都没有，这些就是所谓的一个学者，所谓的一个什么技术人员，一下子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啊，然后这个去占领国家领导人的这种资源啊，就是浪费这个国家的这个大量的资源，成为共产党彻底抬头的伟大，比共产党还恶心的、还恶劣的一批人物，就是今天的政协委员，就是今天的民主党派。
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中共称他自己的三大法宝，第一个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是武装斗争，第三个是党的建设。请你简单的回顾一下中共的统战历史，因为我们在刚才在介绍中共成立了统战部，成立了第八局，那么在他之前还有七个局，分别做民主党派、少数民族、港澳同胞、海外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国内的知识分子等等这些人统战工作。你认为纵观中共的历史，他的统战的努力是成功的呢，还是失败的？
现在就是社会很撕裂，这个社会的矛盾也很尖锐，外部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重谈统战这些调子呢，觉得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呢，因为领导人有这个话，所以就刚才和平先生已经讲到这个，所以呢就要设这么一个第八局。其实这个第八局的工作和其他局的工作是重叠的啊，这个比如说你说这个知识分子局六局他对知识分子做统战，那你能说他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什么新媒体从业人员，什么这些人，难道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就是他可能就是把其他局的一些功能，因为领导有话，他们就把一些功能再转移出来，再因人设事或者因言设事，就增加这么一个第八局。那么过去实际上这个我前一段我曾经讲过，我提到一个事儿，就是杨虎城的这个孙子也是这个中共的政协委员，他就说现在这个统战做反了。为什么做反了呢？他说这个他是指香港的工作做得不好，他说你这应该是要化敌为友，但是呢你只统自己人，只统那些个跟你利益相同的人，统那些靠你吃饭的人。最后呢这个结果就变成什么呢？这个反对你的人他还是反对。所以他是讲，他说这个周恩来当年是专门跟反动派打交道，说廖辉的父亲廖承志也是，就是和反动派打交道，然后争取中间派。现在他主张也是要和反动派打交道啊，争取中间派，说这方面做得不够。当然这位杨汉先生嘛，他还是站在这个中共的立场上来替中共做这样的设计，但是呢确实他就是等于也回顾了中共的这种统战的历史。就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他们确实是一个是争取中间派，一个是到这个敌对阵营里去争取同情者，他们做的是这个工作。应该说那个时候他们做得很成功，他们成功的策反了很多人，也成功的这个忽悠了很多人，大家都信了啊，然后就跟着走了。但是呢后来又变脸了， 这个到拿到政权以后，取得政权以后就变脸了。所以呢，这个历史教训，当然这个刚才和平先生也讲到，一些老先生啊，就是吃了这个亏，后来呢也被改造成就现在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实际上所讲的啊，当下所讲的所谓要不断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这句话很关键。什么是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其实就是利益啊，就是说这些人如果是就是要靠这个政权吃饭的人，要把他们拉过来，这个拉得越多越好，变成维护这个政权的这个打好它的基础啊，这样呢如果发生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如果这个社会进一步撕裂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还跟着主流走，跟着执政党走，这个是应对未来的政治危机的时候比较这个有用的一些个这个所谓的布局吧。所以我想可能这次也就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啊，那么对内啊，他要把什么新媒体从业人员什么这些网络大 V 也拉过来，然后呢当然那些什么留学人员呢，这个这些也是比较容易，因为现在毕竟有好处给他，中共现在有的是钱嘛，所以呢这点也是能够做到的。所以我相信他们这工作，其实以前就讲统战统战请客吃饭，所以这个统战部的饭啊，这个我不知道别的，反正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饭确实比别的部门要好吃啊，这个他的食堂确实办得很好啊，所以这个现在当然是不光是请客吃饭，还有各种的利益给予，所以我想他们会这个他们的工作肯定会有不少的这个人还会趋之若鹜，这个也是不奇怪的事情。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统战肯定会是失败的，因为如果他封锁互联网，那毕竟导致经济的衰退，那他唯一的执政合法性就没了。但是他继续改革开放，民智会越来越开启，他照样也会威胁到他的那个统治，所以说横竖都是死，所以这个统战是失败的。然后中国历史这么长的专制统治，一直到晚清洋人的船坚炮利打进来，都是因为专制统治他们搞文字狱，闭关锁国，现在中共又搞这一套，真的是中国人民的悲哀。谢谢，再见。
谢谢湖北邓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统战它是肯定失败的，现在台湾都还没有解放呢，你怎么说你共产党你统战是成功的呢？对不对？现在的情况下的话，香港想港独，那个西藏想独立，新疆想独立，那共产党那个统战肯定是一塌糊涂。他说，所以说为什么会有些人能跟共产党走在一起，就是因为啊，那个西方国家有些国家啊，他是大公司、大财团，跟共产党，他把共产党，他把那些人呐、抓在一起，跟他一起赚钱，那些都有利益可捞的，所以说他就是来能跟他做生意，他把经济发展的是可以，经济发展的共产党现在是有钱了。如果说的话，假如有一天美国和中国爆发一场战争的话，我可以说老百姓现在就是怕就是你暴政军队，就是说因为你就有军队来控制他们的话，老百姓还是怕你的。一旦你共产党要是打一场失败的战争的话，老百姓马上就顺风倒，要是倒向那个其他党派或者是美国那一边，比如说在东海南海，是不是啊？
好的。
首战共产党强就是首战必胜，那么美国军队的话也要强到首战必胜，这个战是输不起的。我告诉你，美国一定要记住，共产党他打仗的话，他打美国他就是下导弹，这是他最厉害的。他为什么你看那些中央电视台那些人，他说美国人以十艘航母来的都不怕，他为什么敢讲这种话？他就是因为他有导弹雨加常规导弹雨或者核导弹雨。你这一定要记住，共产党一定要就是说美国一定要就是防着共产党军队打这一招。谢谢。
谢谢湖北张先生发表你的看法，请何斌先生来谈一谈。我知道你对台湾、香港、澳门的事物都很熟悉，你从台湾、香港和澳门目前的现状、民心、政治结构来谈一谈中共统战的得与失，好不好？
今天啊，我们要追思一位这个中共的政治老人。这位政治老人至死他都坚持了中共的一些政治理念，但是我之所以很多人追思他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在担任香港新华社社长期间呢，他是怎么去从事中共的统战工作？那么他的统战效果到底是怎么样？根据我们的了解，根据他去世了以后，香港的左中右啊，香港社会的左中右，都给予他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也就是说，他在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呢，他专门跟谁吃饭？跟反动文人吃饭，跟反动媒体的老板吃饭，啊，跟这个不同政治立场的政治人物吃饭，啊，跟他们去谈思想和观念。他并不是想去改变他们。事实上，很多所谓的反共文人没有因为他的请吃开吃饭而进行根本上的改变。当然，有一些人为了利益投共，那是另一码事情。我很少看到这个他真正完全统战所谓的成功，就是说把一个反动文人变成一个完全亲共的文人，这并没有出现。但是出现了另外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些反动文人，这些这个反动媒体的人，觉得呢，哎，你跟着党还是愿意跟我进行沟通的，那么你跟着党这个不是那么的一种统治啊，不是那么的一种敌对，那么所以在他的期间，当时候人情浮动的很严重啊，但是因为有了许家团在担任中共的这个最高官员，大家在香港的前途当时还有了一份信心，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也有了一份认同啊，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能够包容不同声音的这么一个政党，认为共产党是有可能允许他们存在的。那么史建中先生的统战的这个具体目的似乎没有达到，就是统战某一个人改变思想观点。那么整体的统战的气氛，整体的这个社会的环境和舆论，哎，大家觉得不仅是史家公可以交往，你跟他们也是可以交往的。他的这个战略目的，其实是达到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他是，哎，你跟我拍马屁，拍得最厉害，你讲假话最厉害，你跟着我跟他们走，真的比我跟他们还恶心，哎，你就是我的统战对象，啊，如果你发出不同的声音，哎，你就是我的敌的对象，就是我打击的对象。在人格上我怎么侮辱你啊？中国在香港的这个媒体，我偶尔都去看一看，看一看我就发现很恐怖，完全用比文革还恐怖的语言，甚至是文革的语言在攻击啊，跟他不同声音的人啊。中国这个中国媒体的这种功能，然后这样的话造成一种就是说敌对的情绪，敌对的这种气氛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香港，我在香港都待过，所以我就好的非常担心。我就曾经写过文章，我说香港这个地方将会变成一种刚性对抗，这种刚性对抗是很可怕的。你就想一想，就老子稍微想一想，香港怎么会提出独立呢？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香港的水，香港的这个食品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但是为什么你一时要提出如此极端的手段？可见他对你的厌恶，可见他对你的跟你的离心离德已经达到一种什么程度了？那是什么？就是你的统战失败，就是按照你中国自己的利益，因为你就是看着一个人跟你不一样就是敌人，看着跟你不一样就是愤怒，哎，你这样一种方式怎么是统战啊？你是战斗啊，对不对？所以统战部要么就变成战斗部，要么就改成呢啊这个全国俱乐部，跟他原来的所谓的传统上所标榜的，或者是他曾经起过某一些统战作用的，那是所谓的统战高手，像这个周恩来啦，像这个中国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包括啊这个邓小平，他们都曾经是一些统战高手啊。那么到这个史家团的出世啊，那基本上就已经成为假想。新的一代共产党的人，就是一帮更野蛮，表面上他们穿西装啊，不像以前去正常说，他内心世界呢啊更傲慢啊，更狂妄。啊，更加的把一个亲的一直跟他不同的人呢，就变成他的敌人，结果敌人越来越多，结果敌人越来越激进， 当敌人越来越激进的时候，那你的统战功能就彻底失败。
好的，
那你所面临的环境就越来越艰难。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云令先生通过网络提出了一个问题，抱歉没有时间给您解答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